请看下面第三十八，舍我得佛，国中啊，第三十八，妙福自然在深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欲得一福，随念即至，如佛所赞，应法妙福，自然在身。有求才逢导染，晚挫折，不取正觉。这一愿是阿弥陀佛用他果地上的福德加持恩慈给往生者啊，他所对境的对象还是国中天人，就是待业往生的凡夫啊。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的一切资身用具都是应念而至。这里举出了资身用具种种的，包括他的吃啊，这个吃和住行啊等等这方面。这里选择这个衣服，我们每个人都要穿衣服啊。人说到底很大情况一生就是为衣食去忙碌，忙碌得很辛苦啊。你说一天啊，一生都是为衣食为妻儿去忙碌，没有一念对生命超越的了解和行为的话，这一生活的是实在是很没有意思的，很窝囊的啊。如果把这一生你想呢，缩影一天，早上睁开眼睛就上班，能够在上班的这个职场上啊勾心斗角啊竞争不已啊，然后啊晚上非常疲乏的回来啊，吃了饭啊就躺在床上睡大觉养精蓄锐，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又去奋斗啊，回来又睡觉啊，你说说啊，然后妻儿子女啊生儿育女这些你都是有所谓的责任，这样这样的一生，到了老了这些债务关系还完了，哎身体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就天天跑医院啊，跑医院最后就挣扎想自己多活一天呢，哪怕多活一个小时，挣扎到最后不行了，绝望了，放弃了，呜呼哀哉了啊，糊涂生糊涂死啊，这都是由于生存压力太大啊。所以阿弥陀佛加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些生存的压力呀 啊衣服啊，必须要的衣服，念头一动就在身上了啊，不需要裁缝啊，我们要这个裁缝导染还是后来事情，如果得罪衣服要从它开始啊讲讲它的过程，那是很艰难的啊，要种植棉花，怎么织怎么弄的啊，最后才是啊买了布来裁剪啊，裁剪再缝了以后还要染啊，然后肮脏了以后还要洗了还要熨啊，但是很麻烦的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念头一动就在身上了，它不需要裁缝，不需要裁剪，也不需要洗了啊，念头一动就在身上。如果觉得需要换件衣服，念头一动它就没有了，没有了念头一动又一件衣服了啊，今天想穿什么颜色的，明天换一个颜色，再换一个款式，随心所欲啊。那要吃饭怎么办呢？饭也是很重要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不吃饭啊，不需要断食啊，一段一段的食。但是他比如我们多生多劫都是要吃饭的人，到那去他有习气，这个习气使他到中午的时候他会说，哎呀现在到了吃饭的时间了真的，他念头一动，哎，习气就念头一动，马上就显现境界，由七宝钵器啊，器皿就现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色香味俱全 啊，你想吃什么风味的饮食，美味佳肴都在面前。哎，这时候陷阱的时候，你会警觉，哎呀，现在我可不是啊娑婆世界的众生了，雪露之居，我都是净土的阿毗跋致，还要这些东西啊。哎，所以他就会既能到面前来了，看一看，领略一下，啊，觉得自己完成了这套工序了。完成这套工序怎么？他念头一动，不需要了，不需要，他就自然的就消失了。那不需要洗碗了，收拾碗筷了。宫殿也是这个样子，念头一动，宫殿就来了，啊。我们现在想要点住房也很苦啊，没有福报先提前贷款去买一个房子，然后把自己抵押了几十年来还这个房钱啊，一个月没有工作就心里发慌啊，生怕生病了房钱交不起啊，那这个住点房子都给我们把几十年的自由都没有了，你说现在众生有什么幸福可言呢？他洒脱不起来啊，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住房的压力啊，他不仅是住房面积很宽裕，而且生态环境非常好，庭院似的，又有花，又有树，又有游泳池，而且它都是珍宝的，不是这里那个木石结构、钢筋水泥啊，啊！现在这个建筑越来越有一些化学东西，你住在里面都生病了，放射物啊，那里都是柔软的气泡，又有种种的香味，香光庄严的地方，也都是一念而至，这样就自在了啊！不仅是自己的自身用就一念而至，然后为了利益众生，利益众生供养佛的一切香花长幡宝盖，也是念头一动就自然在手掌里面，从手掌自然流出种种的香花长幡宝盖自身用具，这是法藏菩萨在因地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福德感应，现在让我们诸往生者都有啊。那么这种情况就用那个比喻，就像我们这个世间佛占印法妙佛啊，印法妙佛是指袈裟啊，这是三世诸佛修道的法服床下啊，袈裟的功德很大啊。那么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怎么获得比丘的身份，开始获得比丘身份并不像现在需要三坛大戒这样的一个结摩法啊这样的过来，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些应化的弟子也都是来历不凡呢 啊所以当他出家的缘分出来之后，到了佛陀那里，那个佛只是说一句话，善来比丘，说这句话，哎，马上他的须发头发须发自然脱落成了光头了，比丘相子袈裟自然披体，哎，这些都不知道怎么了，不需要人给你剃个头啊啊，弄个准备一个袈裟给你套上，他都自然，这就是用这个比喻，佛陀在世的那些善根深厚的比丘，就是佛说一句话，这个袈裟自然披体，啊，比喻西方极乐世界，它不假人为造作，啊，法尔自然的出来，啊，那么这种现象是什么？这就是不可思议了，啊，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在因地起见之后，在果地上成就的法尔这种无着妙用。不加造作的不可思议的作用，那么它也符合着这个能量和质量的互相转化的原理，它这个质量就是这些衣服啊宫殿啊这些饮食都是质量，它是你能量一有能量马上就有质量，这个念头动一下念头就是能量，你这个能量马上转化为质量啊，转化为质量以后，这从哪里转化来的？也是从空性的能量海里面转化出来的，啊，哎，然后你在念头一动，不想需要，它自然就消失，它消失又回到了空性能量之海，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与一切法的自在啊，它 它就可以由心回转，由心转物，心无一炉，就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是佛菩萨的境界，凡夫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凡夫天天也是啊，祝你心想事成，这是个美好的愿望。我有时心想，我们有时想呢，你想三天三夜这个事情也成不了啊，啊，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想没有到那个临界点，它转化不了。好，请看第三十九，受乐同于漏尽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属受快乐，不如漏尽比丘者，不取正觉。啊，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极乐。啊，它的色声香味触法都能给一切往生者以身心上极高的啊享乐。而这个享这个乐它不会变化的，它是法性的乐啊，是阿弥陀佛证到涅槃的那种涅槃四德其中一个常乐我净那个乐啊。这个涅槃的乐是超越了世间苦乐对待的那个绝代的乐啊，阿弥陀佛给予这个涅槃绝代的乐是无条件的给往生者待业往生的凡夫，所以这里指称的也是国中天人啊，他的烦恼没有断。如果按他自身的觉受来说，他是享受不到漏尽比丘的快乐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些凡夫，你每天反省一下自己，我们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因为烦恼太重了，你就一天到晚不干事，坐在那反省自己念头，这个念头里面都冒烦恼啊，都苦啊，啊，黄连树上挂苦胆了，苦啊，没有快乐可言。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见色闻声嗅香肠胃啊，这些所说的快乐，为什么不漏尽比丘？漏尽比丘，漏就是烦恼的意思啊，全都断尽了。漏尽比丘就是阿罗汉了，见思惑没有了。见思惑没有了，那就是灭尽三昧，他就证到了人我空，他没有我和我所有的观念，所以他在受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快乐的时候，他就有一种空性的智慧，不会去贪恋执着它。那么相比较，如果是这个天人的身份，他不是在西方净土，在他方世界受这个啊这种见闻觉知色声香味触法的快乐的时候，他就有染着的心，他会贪恋它，他会觉得很好啊，他会舍不得它。离开以后他会怀念他，他会要不断的重复他啊，失去了他会懊恼啊，得到了他会欢喜，一般的人都是这个样子。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天人不会这个样子，这个东西再美好再愉悦，他也不会智慧在里面，他也不会说这个东西就只有我来享受，不能其他的人，他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没有我所占有的观念，这样他在一种空性状态当中啊，就有说阿罗汉这样的一种觉受，他就很了不起了。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觉受快乐的程度跟我们断惑的程度有关系，成正比例相关。那么阿弥陀佛的加持就超越了这种因果关系，我们是一品烦恼都没有断的天人身份，然而却有着阿罗汉那样的美妙的乐受，它是指称这一点啊。包括风吹过来，我们都有灭尽三昧的啊三昧的觉受。这样你看那个净土的菩萨，他就很有一点逍遥自在了，洒脱啊， 受乐而没有乐享，啊，到秽土没有轻慢秽土之想，到净土没有说哎呀高攀净土之想，因为它有平等心，有空性才有平等，没有空性的智慧就绝对有差异，有分别，有高下啊之分，啊，这些都是痛苦的来源。只有证到了平等的空性，他那种自心的快乐，空性里面的般若智慧的快乐，啊，才是啊最高的享受。好，请看下面第四十，随意建筑佛国院，舍我得佛，国中菩萨随意欲见十方无量严净佛土，应时如愿，于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一愿跟第三十一愿啊，净国照见十方愿，有它的相似之处啊，但是它的角度有所不同。三十一愿是表明西方清净的刹土，任一个局部都能照见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刹土的境界。那是从国土的角度来谈依报，那么这里呢是从能看到的正报国中菩萨来谈啊随意见诸佛的状态啊，他有这个角度。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随意遇见，这说明他是一个主动性的，不是被动的啊，你不想见你也得让你见，那就不好了。人家一想见就见，不想见就不见啊，所以随这叫随意遇见啊。那么这些菩萨都要把这个关心一切众生、上求佛道作为他的这个修道生活当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他常常要观察他方世界种种情形啊。这些菩萨他要利益众生，也要庄严自己的净土，他庄严自己的净土也要像法藏菩萨因地一样考察十方无量无边的净土啊，选择其精华啊，所以他要有这个见十方无量严净佛土的需要啊。同时这里面也包含着要见他方世界的秽土啊，不仅见净土，因为秽土很多苦难的众生需要他去救度，他一定要了解秽土的状态，要了解被救众生的根基，所以他也观察秽土。那么这样都能够啊，应时他想见马上就显现在面前啊，不需要等候。那么他常常是这里有一个这个想见的一个对象，就是在宝树中都能见到。这个宝树在西方极乐世界广作佛事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它七重行树、七重罗网，整个的都是宝树啊遍满的啊。这个为什么叫宝树？这个宝树也是无量珍宝合成的，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树木啊，不是木头，是珍宝合成的啊。那么这个树啊，它的根茎枝叶花果啊，各种珍宝的光色的搭配也是妙合天然，静动静结合。它的树上的叶子也是珍宝合成的， 几千种珍宝合成，就有几千种光，几千种颜色，啊，这个叶子自然就像一个啊一幅幅天然的美妙的图画，很有秩序的。那么叶子上又有花呀，啊，又有众多不可思议的美妙的花，树花，这个树花也是黄金色，啊，这个花它还不是动态的，它像旋火轮呢，那个火轮是静态的，它一旋转是不是就是个圆圈，所以它的光就非常的向外的一种俯视，那种炽盛的火苗样的，它旋转成那个样子，这是它的花啊，就婉转在这个树叶之间啊。所以当你看到那个树根、树茎和枝条都在动的时候，都在静的时候，那么这个叶和花开始在动了啊，在动。那么这个花，有花就有果啊，它就婉转在这个树叶之间，就涌生出种种的果，是从光里面产生的果啊，这个果就是光了，就是光明合成的啊。这个果实就好像天地石的那个瓶呢，那个瓶子里面是装满了光明的啊。大势至菩萨的宝冠上是一个宝瓶，宝瓶是盛满了光明啊，这个光明里面又能映现他方无量无边的境界啊。所以这个跟这个一样啊，跟大势至菩萨这个宝瓶一样，这个光明，它的光明又能够变化成种种的床幡和无量的宝盖。那么这个宝盖就好像一个天然的彩色的银幕，它有各种光色合成的银幕啊，啊，就在这个宝盖当中，哎，它能够引现他方无量无边刹土的一切情况啊，十方佛国都在这里见到啊。就好像现在我们很多修行啊同修，他有一份孝心，怎么去救度他的父母啊，甚至可能对一些夭折的子女啊也很关爱，也想救度他。救度他首先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那么在这个世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什么，那非得要有宿命通、天眼通才能看得到他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地藏菩萨因地做婆罗门女的时候，想知道他的母亲在什么地方，他也没有办法，还得要请觉华殿自在王如来帮忙加持念佛才知道他的去处啊。所以很不容易。哎，但是如果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有这一愿加持，我们在宝树当中，我就能观察他方世界六道众生的种种情况。这时候就知道，哦，我的父母在哪一道啊，我的亲人在哪一道，就看得清清楚楚了啊。然后你还能，你有他心通，又知道他的根基，现在他是什么念头，他信佛的因缘是不是成熟，哎，这时候都能知道。这时候一旦发现他成熟，你就不失时机呀， 能够分身示现恰当的身份，用恰当的方法让他产生对念佛的信心，也就把他拯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这个阿弥陀佛这一愿是对我们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尤其拯救我们有缘的众生，是一个极大的加持力啊。要么我们没有这一愿，不知道他方世界的情况，看不到，一到了十分遥远的西方极乐世界去，两眼一摸黑，我的亲人到哪去了都不知道啊。如果在这个世间啊，相互轮转，说不定还能够侥幸碰上来，到那里就碰不上了，但是在那里能看得到，而且有能力帮助上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实现这一愿，赶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仰靠阿弥陀佛 大悲愿力的加持，才能够把四弘誓愿以及无量的大愿完成。所以净土法门有一个观念，只要成就往生净土一愿，就等于成就一切愿啊。所以我们要求当务之急，抓住纲领，纲举就目张。好，南无阿弥陀佛。嚯，这么多问题啊！对不起，我先找比较认真的啊，打印出来的。请慈悲开示。一，念佛行人如果在毫无准备的条件下遇到突发事件，命中如果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刚好正在念佛，他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就断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一定往生？又如果在事件的事发的时候他刚好没在念佛，断气之后他如果自己能想起来念佛，能否往生？还是说靠他平时的信愿，这时一定能够感得佛来接引往生？因为弥陀的临终接引愿并没有限定在何种状态当中的命中。好，你的下面这一段已经对上面的有一个比较好的回应了啊。我们众生的命中的情况，随着众生种种不同的善善恶恶的业力啊，临终的状况都是种种不同的。我们会讲到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这是在我们的凡夫的层面上来分正常和非正常。实在来说，在阿弥陀佛的眼里，所有一切死亡的状态都是众生的常态啊。既然是众生的常态，这里我们不要妄加分别，要相信阿弥陀佛无论在我们命中的什么情况下终结，他的四十八大愿的无作妙用就会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只要平时我们有信愿持名的这样的条件啊。那么对这一点可能大家还是觉得很抽象啊。我记得我常常讲那个例子，可能有时候听的都是耳边风啊，这是再重复一下啊，印祖文钞里面讲的一个公案啊。有一位居士他碰到一个事情啊，当地发生的事情，车祸在云南地区，当四十多个人在车上夜间行车，那个司机喝醉了酒，一下子在山路上，这辆车直接就冲到了山底下的一个湖里去了，四十多个人全都葬身。那么第二天很多人去抢救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事情，岸边有一个三十左右的女人坐在岸边的石头上如醉如痴，这个车上还有一个幸存者，就是他啊，而且他身上的衣服都没有湿。于是去营救的人说，你是不是坐在车上？他是坐在这上面车上的乘客。他说你怎么到岸上来的？不知道啊，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就在岸上啊。所以这个事情很奇怪，当时当地报纸都做了报道，所以这个居士正好是当地人，他来到 这个这个报国寺，就是印祖当时方便闭关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禀告印祖，说这怎么解释啊？啊！但是印祖当时没有回答。傍晚的时候，让侍者递了一张小纸条，啊，就跟那个居士叫孟安居士，告诉他，这个短短的几句话呀，说这个女人命不该死，啊。盖是佛天鬼神预先把救度的方法准备好了，想必如是，寥寥数语。那么你看，一个命中不该死的女人，就在那种车滑下去的时候，她靠自己根本就逃脱不了这个一劫的时候，被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扬到了岸上，养到了共业里面的别业，他幸存下来了。连佛天鬼神对一个命中不该死的女人事先都能把救度的方法准备好了，阿弥陀佛五大劫的思维，无量的慈悲愿力，要把一切众生一网打尽一个都不留的愿力，难道就不会把事先救度我们的方法准备好吗？既能事先准备好了，我们还怕什么？你说你让这个女人，哎呀，我自己想办法出来，你没办法出来，就好像我们在突发事件，我要靠自己正念没有办法一样嘛。但你自己没有办法，阿弥陀佛有办法吗？啊，所以你要对阿弥陀佛这种力量，神通妙的大慈悲心，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啊。所以临命终时能正念当然更好，不能正念有平时信愿持名乃至一昼夜的功夫，无量寿经佛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到决定的承诺，一定往生的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当中的命中啊，这是有圣言量的依据的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不要站在我们凡夫的知见去揣摩这个事情啊。好，现在往往是事先没有准备，而发现亡者断气之后才开始助念，常常也能见到一些效果，但是我们不敢肯定是否往生。如果亡者真的是靠助念才往生的，那就等于我们是在为中阴身助念，对吗？有人说中阴身没有肉身的障碍，如果他这时想起来念佛，会更加容易往生，对吗？现在也有听说有人生前完全不信佛，等到断气之后遇到别人超度才往生的，往生之后又回来通过附体等方式告诉大家我已经往生，请教师父我们该怎么理解啊？这个助念的功德是不可小视的。我们一般的念佛人，可能他平时念佛还做不到十分稳妥啊，就好像爬山需要人帮一把他才能够安稳的到那个山顶一样啊。所以助念是帮助我们这个正念啊，同时助念人员也用他自诚的心来感通弥陀愿力加持啊，一感通那就什么样的情况都能解决了啊。所以就是亡者断气之后开始助念，也常常能够见到效果啊，也确实他的中阴身阶段他的听觉视觉比平时还要敏锐多少倍啊。所以你通过这种一念佛把他提醒出来了，他问题是他这个中阴身阶段也像做梦一样的，从这个梦滑到另外一个梦，他对梦都很真实，这个中阴身的身体他也认为很真实，所以梦里最主要的是你有一个东西唤醒一下他就醒过来了。这时候他一听到佛号，猛然的反观下，哦，他接上这句佛号他就走了啊。所以中阴身阶段助念也是可以往生的。那么是不是更加容易往生，这个不能这样说，因为中阴身阶段还是显相还生的啊，最好就在他在那个啊之前 让他正念啊，让他帮助他，就是最后刹那，阿弥陀佛十九愿兑现，莲花前来啊，就比较好。那么在中阴身阶段啊，或者完全不信佛的人啊，在断气之后能不能往生，这一点那是不确定的啊，因为众生的念力不可思议。他也许今生没有遇到学佛的因缘，但是阿赖耶识里面确实具有跟阿弥陀佛的法缘的种子，在中阴身阶段听到佛号，忽然这个种子耦合上了，他也可以走啊。这个情况都是错综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如何判断一个念佛人命中后是否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助念的人看到的瑞相、听到的天乐、闻到的异香，以及火化后的坚固子、生者的梦境等，是否可以作为参考？鼎盛衍生天的说法出于何种经论？许多年有发心流通往生助念的光碟，但是很多教外人士看了之后批评我们是搞迷信，说连法轮功李洪志也会利用现代的摄影技术给自己搞点什么佛光莲花来，把净土法门与邪教相提并论，我们听得非常难过啊。教内也有好心人士批评我们不应该大肆宣传，怕稍有不慎不实之处，即是以弘法之心行绑法之事，请教师父我们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啊？判断一个念佛人是否真的往生，是要看他平时的因行，不是看他临命中的样子啊。临命中的样子是种种不同啊，如果你以内相种种内相作为一个参考判断的话啊，那么外道也有内相啊，他升天的人也有香气啊，也有光啊，这个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的啊。那么火化的坚固子，这也不能作为依据啊。所以依据还就是他平时的信愿持名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不要把这个参考系数搞错了啊。那么助念的光碟的流通确实要慎重啊，一定要考察的比较缺戳啊才去流通，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会引起社会畸形的东西啊，尤其那些太注意那些内向了、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走偏啊。现在这个时代都是炒作的时代，都是喜欢搞对象、搞神通、搞感应、搞什么，真像李洪志一样，他还坐在莲花上，他还有佛光的圈呢啊，这些东西都是搞得不伦不类啊，而且这些人搞得比真的还真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平时啊，平时下来啊，老实下来比较好一点啊，不要用那种神奇感应内向去啊去招揽啊，招揽他的弊多利少啊。绑法的罪很重，我们都很害怕，我们是以好心来弘扬佛法，如果由于无知不小心绑了法，而自己不一定能意识到怎么办，还能往生吗啊？如果你以好心来弘扬佛法啊，一般来说你总不至于否定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存在吧啊，这个大概不至于这样，要么你就不可能去做这个事情了啊。但是由于对一些讲相似法的事情你没有判别的能力啊，去帮助随喜赞叹或者做了实际性的弘扬工作啊，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忏悔的，因为你没有绑法的心啊。判断你绑法的罪重与否，它首先这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尽管做的不小心做的，还是有忏悔的这种啊机会啊。然后我们啊 弘扬宣传佛法确实不是一桩小事，一定要宣传正知正见的佛法。那么这个时代我们对种种的说法没有判别能力，于是就老实下来，述而不作，先弘扬中国净土宗祖师的思想，这样比较可靠。那么以古为师，越古的越好，越现代的越有水分。那么现代即便是很了不起的什么什么人什么说法，他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等时间考验的比较缺错了，我再来弘扬宣传他的可能更稳妥一点。现在先把那些已经经受时间考验认为是对的先弘扬出去。阿弥陀佛，放生这问题让晚辈非常疑惑，例如去专卖鱼店买鱼放生对吗？一些人说好过他被别人买去给鱼吃，死定。我们买来放生是否又增加捉鱼人造孽呢？那么放生这桩事情主要是引发我们的慈悲心啊。那么既能通过我们的行为自己的慈悲心引发，而且带动了一批人也有慈悲心的引发啊，他就传达了佛教的一个理念，一种慈悲的精神，一种吃素的生活方式，目标就达到了啊。那之所以说哎呀你买了放生放到河里放到湖里又被人抓了，那不是啊又增加造孽机会，你这个话不能说，这样话说的你就阻止，因为一个人想去放生慈悲念头好不容易发起来，你这一句话哦正好他就不去买了不去放了，那就不是损失更大吗？这是要随喜赞叹啊，随喜赞叹。但是我们在放生过程当中也得要有智慧啊。现在大陆很多啊专门在佛菩萨的日子放生，于是很多人知道这个日子要放生，就大量的捉鸟啊捕鱼啊等着他来卖，而且价格还提得很高，然后又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放呢，赶紧就顺手把他弄过来是。这个如果你发现这个，这时候你就不一定非得要在佛菩萨的日子，哎，也要出其不意，让他琢磨不透啊。甚至你就是不经意之间，你路过什么地方，忽然看到那个乌龟被你碰上了，你顺便把它买过来，然后找个僻静地方去跟他念念佛，做个三皈依去放，都很好啊。所以你也要这样，不要说是。碰到这个被人再捉去的情况，你可以善巧方便回避的啊，这个不要注形式啊，一定要重实质内涵啊，放生的目的就能达到了。一胆小者在路上看到血肉模糊的小动物的尸体，该怎么收拾残局？哎，你正好是慈悲心要实施作用的时候呢，你就把它用一个容器把它弄起来，然后啊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然后能够葬就更好啊，不能葬你也想个什么办法啊，或者但是有时候觉得血肉糊了哎呀很怕呀，这时候不要紧，你这正好做观想不净观了死观了啊，原来比丘特意到坟墓里面观察尸体啊，开始死的这个发黑呀、啊、脓胀啊，是血这个脓血出来呀、啊，然后这个血肉皮肤分开呀、啊，像烂橘子的皮呀、啊，然后就两个大坑呢、啊。哎呀，你看看这个身体，原来就是楚楚动人的美女，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你还去爱她吗？这个时候，这个人的肉啊、你在他不值半文钱。啊，猪头提到街面上还能卖几块钱，你提个人头去卖，你都卖不到一分钱的，啊，这污秽感啊！正好你就把这个做不净观，啊，无常观，啊，我的一箱佛教的法宝、CD、光碟、书籍等，被房东全部都丢掉了，我因此而与他翻脸。事情虽已过了多年，心里还老想着这件事，该怎么办？ 我有犯罪吗？啊，你倒是没有犯罪，就是太执着了，啊，看不开啊，这个一切都是梦幻泡影的事情，丢掉了就丢掉了嘛，你跟他烦什么脸？他也啊，是不是故意的？全解不说，即便是故意的，我们也生怜悯心嘛，啊。这个碰到一些不经意的事情，不需要去翻脸了啊！尤其过去了之后，你还想着这件事，那说明你没有念佛了，你天天念这件事了。请问持戒念佛该怎样修？在家居士说出家师父的过失有什么果报？请师父详细指点，以免初学弟子犯错。啊，对这个问题提得很不错了啊。这个在家居士首先要恭敬三宝啊，尤其在佛灭度之后，佛宝法宝还完全依靠僧宝来传记，离开僧宝一切免谈。所以现在有不要在海外怎么样，大陆也有个叫二宝弟子啊，他就皈依佛皈依法不皈依僧啊。你在这个时代是皈依二宝，最后你是一宝都没有啊，那你自己就成了一个活宝啊。所以你连出家师父的恭敬心都没有，你就得不到修行佛法的作用啊。要知道这个时代的僧团无论他怎么样，他穿上了这套袈裟，这是三世诸佛的解脱的床像，他能出家就是善根深厚，就光这一点都值得我们恭敬。更何况他持戒，他持戒每天的福德长流啊啊，一个持戒的比丘，他的福德就是你一天消你一万两金子也都吃得消啊啊，他有这种福德啊。所以供养三宝首先是自己得到利益啊。当年唐太宗跟玄奘啊三藏法师谈话的时候，唐太宗他也觉得，他也问，哎，我对你这些高僧大德我能恭敬，那么你这个僧团也有些不怎么修行的比丘啊，这个好像不值得恭敬，说怎么办啊？玄奘大师说不能这样啊，就好像你要祈祷真龙下雨啊，你得要先向泥龙祈祷，有向泥龙祈祷真龙才能给你下雨啊。你向佛要求福，你首先要向凡夫的身啊来求，而佛菩萨才会让你得福啊，是这样的关系啊啊。所以唐太宗一听，他心里豁然开朗，哎呀，以后我就见到一个沙弥都要恭恭敬敬，一个皇帝都有这个心态啊。那么只要对修道人恭敬，这个人就有福德；对修道人傲慢，这个当时有一个国王对阿罗汉傲慢啊，他都要失去国王啊，国王的位置他都坐不住了，他是这样的啊。所以啊，我们要恭敬僧宝啊，出家师父啊，你要看好样子啊。末法时代你想用圣人的标准来衡量出家师父也是不可能的啊。你看我们也都天天生惭愧心，烦恼很重啊，没有福德没有智慧啊啊。但是他既能出家了，我们就得恭敬他，不看身面看佛面了。啊，那这个果报是很重的。佛说在末法的时候出家啊，末法的时候，现在慢慢进入末法，这最后末法的时候出家人确实越来越苦恼了，烦恼越来越重了，甚至他烦恼到什么程度，破戒啊，左手永期，右手报纸去托钵啊。但是只要他这样的破戒比丘，你都不能打骂他，打骂他如同出佛身血啊。出佛身血是到什么地方，是到阿鼻地狱去啊，是这样的果报 啊。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去 啊，这个轻慢出家人啊，尤其是我们为了保持佛教的形象，出家僧团是住持佛法的主力军。如果您老是讲出家人的坏话，使得社会人士对整个僧团一点信心都没有，一点信心都没有，佛法当然就一扫啊，一扫而定。我们还有一个话，世间人说家丑不可外扬啊，啊，即便有这个丑，你也不能去随便说啊。那么在大家有受菩萨戒的，菩萨戒在十种戒里面专门有一条戒，不说四种过戒，啊，说四种过你是犯波罗夷啊，这个断头罪啊。但是如果你对出家僧确实觉得他犯了不如法的，你可以私下里跟他谈，那是以慈悲心好心劝勉他能够归过劝谏，这是可以的，那是私下，你不能当着大众的面大肆宣扬他怎么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好，到时间了，南无阿弥陀佛。